瑞士冻结马杜罗资产，中共急立。2026首宗，川普令中资企业180日内出售美晶片资产。曼斯住家被砸枪，特勤局凌晨制服闯入男子。小泽撤换情报最高官，奥尔班特拒见普京。泰国揭检新诈骗据点，中国公民指挥运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5号，马杜罗在纽约出庭时拒绝认罪，仍自称是委内瑞拉合法总统。美方指控马杜罗长期滥用职权，与跨国毒枭与恐怖组织勾结，利用外交护照和官方掩护走私几千吨可加因，并涉嫌下令绑架、殴打甚至谋杀阻碍其贩毒网络的人士。其妻子则被控羞愧、協助毒品走私及武器犯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法律界认为马杜罗可能主张外国元首刑事豁免权，但是1989年巴拿马前领导人洛列加案的判例可能不利。川普表示对定罪有信心，称案件证据确凿。同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宣布冻结马杜罗及其同党在瑞士境内的所有资产，措施自即日起生效，有效期4年。瑞士政府表示，此举目的是防止潜在非法资金外流，是对自2018年以来对委内瑞拉既有制裁的补充。资产冻结不影响委内瑞拉现任政府成员将追回任何被认定为非法所得的资金，以造福委内瑞拉人民。这项冻结适用于马杜罗及其同党这类外国政治公众人物，确保在当前局势下任何非法所得无法转移出境。网上热传中共御用文人李毅崩溃的事像，他在其 YouTube 频道谈及美军行动时愤怒不已，称大陆离台湾仅180公里，美国却在1800公里外活捉马杜罗。影片中他自刮嘴巴、拍台、眼湿湿，自嘲自己不是人。另一位中共国师金灿荣4号发布视像说，中共在西半球没有军事存在，但是美国如果控制得心应手，未来经济合作就可能受到牵制，中共在拉美投资面临更高政治风险。结果微博话题金灿荣称，马杜罗被捉对中国影响好大，曾冲上热搜，随后被封。大批中国网友狂刷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的情歌，可惜不是你，留言比如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那，美帝捉错人了，建议重新捉，大家懂的都懂。迅速让歌曲在中国网路爆红，好快这首歌亦被中共禁播。台湾网友建议点播另一首希望一直是你。第几元专栏作家周晓辉分析指出，美军的完美行动不单止展现了精准情报、多兵种协同及隐蔽作战能力，亦令中俄朝倒吸冷气，使中共不得不重新评估与美国对抗的风险。海外观察人士透露，中方在委军事系统相关人员行动受阻，安全状态高度不确定，暗示美军已掌控局势。古巴政府5号承认，美军突袭加拉加斯期间共有32名古巴公民丧生，均为古巴武装部队与情报机构成员，并宣布举行2日全国哀悼，凸显古巴对委内瑞拉军政结构的深度介入。分析人士指出，古巴情报力量对马杜罗维持政权至关重要，通过操纵选举、建立外交筹码及监控安全部队，成为委国核心情报机构。川普3号表示，古巴将成为下一焦点。国务卿卢比奥说，古巴现状是正在崩溃的灾难。美方亦重创了古巴与中共在南美的情报网络。卢比奥4号进一步明确，美国将掌控委内瑞拉未来局势，绝不允许该国成为中俄、伊朗、古巴等敌对势力的行动枢纽。另外，尽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5号表示，马杜罗被美军捉捕后，伊朗和委内瑞拉关系仍稳固，并将保持联系， 但是人权组织指出，骚乱已经蔓延至60个城市，至少15名抗议者丧生。地缘政治分析师帕克扎德指出，2026年对伊朗领导层来讲将是一场噩梦，该政权的选择余地大幅缩小。俄官媒塔斯社报道，俄驻卡拉卡斯大使馆已经建议俄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委内瑞拉。当日川普凌晨特访委内瑞拉，几个钟头后纽约时代广场出现几千人抗议，他们举着完全相同的旗帜、横幅和标语牌，统一印刷，不是手写。网友们质疑，哪一家印刷厂通宵赶工？组织者是谁？资金从哪里来？几个钟头内动员几千人并精准派发物资，这个需要极强组织能力。记者内特·弗里德曼在现场确认，这个抗议是与中共关联的人民论坛2000万资助钱撑腰的，由中共关联资金支持，实为外国势力干预。4号中共外交部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夫妇，遭到近7万网友群嘲。有实地反馈显示，马杜罗被捉之后，委内瑞拉各行业正常营业，物价平稳，市场秩序井然，民众愉悦，纷纷表示感谢美国。网友还嘲笑中美差距，台湾海峡200公里叫了76年没人登岛，而美国特厂委内瑞拉仅1800公里就生擒总统，操作精准到位。川普4号严厉警告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称其需要小心些，并指佩特罗亵渎，制造可卡因运往美国。5号佩特罗突然叫喊，黎捉我娃罗夫，我在这里等着你。网友们纷纷表示希望他梦想成真。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或者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或好友送上一年的好精神。宝气十瓣美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存回来，让在乎的人拜年不会挨攰，团圆聚餐气息好。过年送礼送到入心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宝气十瓣美，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而家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2026年伊始，美中晶片技术冲突再度升级，美国总统川普发布最新行政命令，宣布由中国公民控制的汉夫光电收购美国晶片制造商安科光电资产的交易无效，并勒令其在180日内出售全部相关资产。这个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今年首例针对中企的国安审查行动。白宫命令指出，汉夫光电虽然在特拉华州注册，但是实际由中国公民控制。该公司在2024年收购了安科光电的晶片业务及制造设施，却未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申报。调查显示，这个交易可能导致美国关键技术、人才及知识产权流入中国。美国财政部强调，这次行动目的是保护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及国家安全。尽管美国实施全面制裁，但是关键技术外流问题仍然严重。IT 媒体披露，大量顶级辉达 RTX 5090 GPU 近期出现在中国市场，疑似透过走私渠道入境。中国企业常透过拆解改造这一类高容量晶片用于 AI 运算，讲明出口管制仍存漏洞。专家分析，本案反映华盛顿对中共技术渗透的严正防范。外界预期2026年将有更多类似的国安审查，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将持续受此趋势影响。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道，这个是今年美国防堵中共渗透的首例，由总统下令阻止，凸显美中晶片技术冲突在新年开始就迅速升级，目的是防止关键技术流向中共，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这个对中共发展关键晶片技术赶超美国产生重大影响，其他西方国家亦一定会迅速跟进，有效共同防堵中共在全球无孔不入的渗透。美国特勤局5号表示，副总统曼斯位于俄亥俄州新辛那提市的私人住宅当日凌晨遭人砸枪，一名男子当场被拘留，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特勤局发言人吉列尔米指出，一名男子打破副总统住宅的外部窗口，造成财产损失，已由特勤局特工拘留，并移交新辛那提警方处理。特勤局正与警方及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合作，审查是否提出起诉。事发时，曼斯与家人都不在俄亥俄州，该住所没有人居住。事件发生在5号凌晨午夜过后，当时特勤局人员已经派驻现场执勤。据美联社引述匿名执法官员讲法，特勤局人员听到住宅方向传出巨大响声，发现嫌犯疑似攞取砸破窗口，企图闯入室内，并在住宅车道附近损坏一辆特勤局车辆，随即遭制服。曼斯的住宅位于新辛那提核桃山社区，该区为当地历史悠久的街区之一，周边有多处历史建筑。曼斯办公室表示，曼斯上周五在佛罗里达州曾在西中旅滩川普总统高尔夫俱乐部与总统会面，讨论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议题。基于安全考量，现任政府已限制副总统与总统在白宫以外地点共同办公的频率与时间。5号，泽连斯基突然宣布撤换国家安全局 SBU 局长马柳克，引发外界关注战时情报系统是否进入新一轮重整。泽连斯基在社群平台发文感谢马柳克的付出，并附上两个人握手合照。马柳克随后表示将卸下局长职务，但仍留在 SBU 体系内，持续参与对俄罗斯的非对称作战行动。自2022年俄乌全面开战以来， SBU 在马柳克主导下多次对俄罗斯发动高风险、具象征意义的行动，包括在莫斯科刺杀俄军化学武器部门高层，以及多次破坏克里米亚大桥。2025年6月， SBU 更执行代号蜘蛛网行动的大规模攻击，透过走私无人机深入俄境，同步打击可携核武的战略轰炸机与空军基地，被视为战争中最具野心亦最具震撼性的行动之一。泽连斯基同日任命原 SBU 部门主管克马拉暂代局长。近来乌克兰高层人士频繁异动，总统亲信前幕僚长叶尔马克因为贪污丑闻辞职，上个礼拜由情报首长布达洛夫接任。泽连斯基并暗示下一步可能调整国防部长人选，显示战时体系正进入新一轮权力与战略布局。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对俄罗斯的态度亦出现微妙转折。长期被视为亲俄派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5号表示，目前并非普京访问布达佩斯的适当时机，理由是双方未有具体双边协议可谈。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欧尔班罕见降温对俄关系的信号。欧尔班在战争期间拒绝军援乌克兰，并多次批评欧盟对俄制裁，导致欧盟在对俄政策上屡遭阻碍。而川普与普京原定在去年10月在布达佩斯会面，亦因对和平进程立场分歧而最终取消。另外，川普4号表示美方已完成核实，确认乌克兰上周的无人机行动并未以普京官邸为攻击目标，反驳克里姆林宫的指控。虽然普京官邸附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未发现该建筑遭锁定。目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声称乌克兰向普京官邸发动无人机攻击，并批评乌方在和平谈判期间制造挑衅。乌克兰与多名欧洲官员则反驳， 称此为俄方捏造的假旗行动，企图破坏由美国主导的和谈进程。五号，泰国警方近日揭露柬埔寨境内再现新的跨国诈骗据点，并指出诈骗行动由中国籍人士负责指挥与管理。警方研判诈骗集团是在泰柬边境与缅甸地区加强扫荡之后，为规避查缉而转移阵地。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反网络诈骗中心副指挥官、国家警察副总长吉拉波表示，警方在柬埔寨班提米安下省的马来市发现一处新的诈骗中心，该地点距离泰国沙巧虎边境城市巴比约50公里，靠近马来公园。警方指出，该诈骗据点仍在建筑中，为一栋两层建筑，内部分为办公区与生活区，显示具备长期运作的规模与规划。据调查，诈骗中心内部员工来自多个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和印尼公民，但是实际负责管理、指挥与决策的则是中国籍人士。民族报引述警方讲法指出，该诈骗中心透过网络对多国受害者实施诈骗，属于典型的跨国犯罪组织架构。泰国警方研判这类组织刻意选择边境地区设点，以降低执法单位跨境查缉的难度。反网络诈骗中心分析，诈骗集团转移至柬埔寨与泰国及中国近期联手缅甸当局，在 KK 园区加强打击电信与网络诈骗有密切关联。随着扫荡力度升高，诈骗组织选择另觅据点以降低风险。警方统计显示，去年12月28号至今年1月3号短短一周内，泰国共通报6369起诈骗案件，总财损金额超过2.2亿泰铢。警方同时警告，未来诈骗集团可能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更精密、更具针对性的诈骗手法，对各国民众构成更大威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